在第一轮美中贸易战中，中国以将人民币贬值作为武器来应对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时的对华关税行动。去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后，人民币的价格在12月初呈现了贬值的趋势，在12月3号那天曾经一度跌破了7.3元的关口，那么跌至了1美元兑7.3148人民币。舆论界开始揣测，特朗普上台后，北京可能还会像第一轮贸易战时那样，继续以人民币贬值为武器来抗衡华盛顿的关税政策。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21号的报道说，还要不要用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关税？那么中国的政策层呢，已经产生了分歧。报道援引接近中国决策层人士的话说，2023年秋天的时候，习近平罕见的在视察了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之后呢，造访了国家造币厂，这清楚地显示习近平希望人民币保持坚挺。那么，如果美中第二轮的贸易战开打，北京是否还会再次拿起货币武器来应对？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哪些工具或者是武器可以利用？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啊，这一轮我们先让秦鹏先生先说说啊，就是在第一轮，美中贸易战当中呢，我们刚才说了，中国是用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做法呢，来应对了特朗普的关税行动。当时啊，这个做法有没有发挥了作用，秦鹏先生？
当时是发挥了作用的，就是在2018年初，我们看到呢，川普打这个第一轮的贸易战，对吧？给中国加征了高额关税。那么中共呢，到后来他是让人民币贬值了大概有13%，来回击川普的这个关税行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让这个出口商品就变得更加便宜了。所以这个其实有利的，应该说是缓解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中国当时也是通过其他还有几种方式来去呢，就是减少了整个关税的冲击。一个呢是中国的企业那去主动承担了一些损失，对吧？它没有增加价格，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它是通过转口，就通过比如说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去吸产地的方式再进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呢，川普去在第一轮的这个加征关税的目标就瞄准了墨西哥的一个原因。那芬太尼呢，我说它实际上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呢，它是通过这种扩大其他国家的市场，再有呢还有一个这种叫小额包裹，就相当于把这个关税给逃避掉了，就通过低于800美元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拼多多的海外版，对吧 ？Temu， 还有呢这个亚马逊的一些这种产品，它其实好多都是中国这边直接小包裹就邮过来的，它就把这个关税给逃避掉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就通过人民币汇率啊，通过这样的等等一些几种方式，它就把上一轮的这个加征关税的影响就给大大的减少了。
嗯，所以秦鹏先生，我接着就是刚才这个话题啊，再让你谈谈，就是你提到，就是，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众议院，提出了一个提案，当然这只是一个提案了，离最后成为这个法案还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关于要取消这个中国最惠国待遇，另外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个小额度的这种邮包的这样的一个豁免，就是如果真的这个法案成为现实的话，那你觉得这会给中国的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秦鹏先生？
这个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打击应该是不小的，因为现在呢，小额包裹的整个的规模，我看过，就是中国国内的，就是跟物流行业相关的人来讲，他们说实际上这个规模现在是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就是每年大概有上千亿的这样的这个钱，就是产品流入到美国，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不用交关税的。所以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法案，对吧？就它的整个还有呢，就涉及到一些产品整体加征关税的这个问题，这个当然也就会和川普直接加关税其实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了。而且呢，它的这种变化和以前的总统加关税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实际上是法案了之后，那就不是你 共和党总统你可以有，对吧？我民主党总统可以没有，或者做一些其他什么样的调整，就变成了一个美国的国家意志，国家的一个法律，你谁都照着执行的，所以这个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
嗯，我又回到刚才第一个话题哈，就是恒清先生，就是当时在第一场贸易战的时候，就是中国用人民币贬值来作为武器，您对当时就是说就是人民币贬值这种用作这种武器到底有没有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您是怎么看？
刚才秦鹏已经讲了，确实是发挥了短期内发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应该说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啊，2018年的七月份啊，当时啊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价格哈，那个时候呢是保持在6.2到6.6，就是6.6，人民币兑一美元在这个之间，哎，然后呢到了下半年啊就开始持续的走低了，因为贸易战就越来越激烈了，是从2018年的七月开打嘛，到了8、9月份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呢这个一美元就可以换6.8。然后到了10月份啊，就开始变成了6.9，到了11月1号的时候啊，那个一美元呢能够换到6.97，然后呢，在这之后呢，人民币对美元呢就开始中间价逐渐的就开始走向平稳，到了12月呢，基本上就停留在6.85到6.9之间，停在这儿了。但是你知道现在啊，我们刚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一美元呢对人民币呢曾经达到了这个7.32，那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汇率呢是7.25，那你现在从7.25到6.9这一块呢又变了这个5%，下降了5%，实际上在过去6年当中，但是呢说这个能够通过这个汇率的调整，然后继续。保持低价位的这种竞争优势，然后呢再吸到更多的订单，应该说呢这只是短期的一个行为，从中长期来说啊，实际上呢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应该说啊，从2018年以来啊，中国的这个贸易结构实际上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过去6年啊，美国呀已经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地了，美国、欧洲啊、日本、韩国呀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重组自己的供应链了，所以现在看啊，东南亚的很多的国家实际上是这次中美贸易战，就上一次的中美贸易战的最大的赢家，他们现在已经分去了中国很多的商品的这个制造的这个份额，而且呢在后续呢如果继续这么打下去的话，我想呢可能很多的副作用会更多的显现出来。
嗯，两位还都是认为就是在第一场贸易战当中啊，人民币贬值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了。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说呢，就是还要不要用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关税的问题，就按照华尔街日报是援引这个知情人士啊，接近这个决策层的人士的话说，中国的政策层呢对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分歧了。啊，秦鹏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消息的？为什么决策层会有分歧？
第一个呢，我们说上一次的这个贬值，以及呢持续的这种贬值呢，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中国人民币不值钱。那反过来讲呢，它就会造成资本的外流。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对于中共，它其实也是会考虑一个长远影响的问题。特别呢，现在我们说。他还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你现在外资却在加速的流出，这个当然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呢中共的这个眼里边什么才叫钱呢？人民币其实在他的权贵眼里边不叫钱，对吧？他更关心的是这个外汇储备，或者呢这些美元是不是钱，因为他们想办法要把它给存到什么欧美国家呀等等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呢你大量的外资流出，当然是它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我们说呢，对于当局来讲，现在人民币已经是很难有更大的一个贬值空间了。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呢，因为这个中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对吧？因为呢大家的这个预期就是中美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对抗， 所以呢，现在人民币已经是开始叫预防性或者预先性的一个在贬值了。那么进一步的你再去贬值会又怎么样呢？对吧？能有扩大一个范围，假如说川普他的整个的这个关税加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点，60%或者40%这个点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况下又该贬到什么程度呢？贬到那个程度的话，作为川普来讲他肯定也不会答应的，一定会采取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措施进行制裁和对抗。所以呢，这个人民币这种激烈贬值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对当局来讲他就面临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各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呢这个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分歧。还有呢，我们说整个这是大的一个方向问题。那么第一步呢，这种分歧还体现在说它到底呢是贬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个是也是一个这种分歧，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局它这个方面并没有完全的去下定决心。
嗯，恒清先生，关于就是华尔街日报披露的这个所谓中国决策层的这个分歧这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
我想呢，现在因为这个大家呢有不同的看法嘛，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呢，就是刚才秦鹏先生已经讲了，如果呢再持续贬值哈，贬值的话呢确实对这个短期内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保持这个贸易的稳定呢是有利的，但是呢会使得这个资产呢资本呢会外逃。哎，像现在呢国内的高收益啊或者是高净值的这些人呢，现在就大量的就对外就移民，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移民潮资产出走潮，哎，这些呢是没有办法阻止住的。哎，正规的渠道呢和这个非正规的渠道呢都在开始走。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些这个经济运行的这些比较相对保守的一些中共的官员呢，现在提出来不希望人民币通过贬值的方式来这个刺激这个中国的这个外贸。但是呢从中长期看哈，如果要是真正长期的贬值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的这个财富大缩水。比如像过去呢，这个从国内的一些朋友出来了以后到美国来就可以买买买，现在呢就不敢了。为什么呢？你要不断贬值嘛，换美元呢越来越贵，对吧？那所以呢就不能做。另外对习主席来说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那就是用美元计算的中国的 GDP 它呢随之呢也就缩水了。哎，那这个134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 GDP 呢那肯定就缩水了，那对习近平要实现他的中国梦呢就不那么有利。所以我想啊，现在呢对。
面子上不好看了啊，这样的话。我还看到就是有一种看法，一种观点吧，说是人民币贬值这种做法呢，是中国高层不想吃，但是必须得忍着痛吞下去的这样一副的苦药。也就是说，这位学者啊，他写的文章我看的，就是说他认为说最终啊，中国还是会继续使用货币武器。秦牧先生，你怎么看？
我基本上认同他这个看法，因为我们说呢，现在要应对川普的整个这种贸易战，那可以想见的大的工具也就那么多，对吧？你调整人民币汇率啊，增加这个其他国家的出口啊，或者转口去西产地呀、小包裹呀，再有呢，你还有一个办法增加这种出口退税啊，对吧？你增加出口退税，当局现在没钱，我觉得这个方法至少不会大规模采用。那么中共呢去你说去其他国家去投资他也不太愿意，这是降低了他的国内的就业和经济输出，所以这个他也不干。那么通过西产地还有呢小包裹这些方式呢，我们看到川普很可能就会把他给堵死啊，因为现在给墨西哥加关税，以及呢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法正在酝酿的这个法案，那他也会呢把小包裹给堵死。所以呢对于当局来说呢，那可以选择的工具其实不多了，你光完全打嘴炮也不太可能，你总得解决一个如果加征了关税之后怎么去增加出口扩大出口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最后可能作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呢就会成为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选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况下 当局也就变成了一副它叫什么，人的痛苦也必须吞下的那么一剂苦药吧。
嗯，刚才恒星先生说到，就是说假如人民币贬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说那最后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 GDP 啊，如果用美元来计算，这算下来以后，就是这就显得面子上就不好看了。我想接这个话题往下谈。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北京应对特朗普的这个新关税还是有强有力的工具的，就是说还是可以发动一场货币战的。但是呢，如果这样做是会给美中双方都会带来难以对付的风险。刚才我们可能没有谈到，就是说假如这样做给美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您是怎么看的？
还是有风险啊。因为呢，如果要是加大这个贬值的力度了以后啊，那个时候美国自身的产品的这个出口就会受到了挤压。因为它便宜了嘛，中国制造便宜了，所以呢，那个美国的制造呢就变成了这个贵的东西，这个压力会大。另外呢，进口啊，中国的商品就变便宜了，那你这时候政府呢还要加关税，那实际上呢，从进口的商品啊，来自中国的这个商品呢，就会相对来说又贵起来。所以呢，应该说民众对美国政府的这个压力呢就会加大。但是对中国来说啊，人民币贬值了以后啊，外债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外债的成本增加了。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外债，那个时候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从这个国际上采购的成本啊就加大了，就加速了中国的这个外逃。另外呢，使得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啊应该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嗯，接下来请秦鹏先生说一说吧。我们就说，想让你谈一谈，就是人民币贬值啊，对于现在这个中国正好是急于要拉动内需，现在这种通货紧缩，要解决这个通货紧缩的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会有影响吗？就是我平时老百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秦鹏先生，
人民币贬值啊，它主要是刺激的是这个出口，同时呢，它这个会增加呢，我们说外资的流出，这是它的主要影响。但反过来讲呢，对于进口商品，它会呢增加这个成本，就是价格上呢可能会不得不上涨。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说不同的这些中国国内的民众来讲，它会造成不同的这种影响，对吧？对于你可能要外出来购物的这些人呢，他会觉得呢是外边的东西贵了，那么未来的这种出国旅游啊，这个方面啊，它会大大的减少。
嗯，
对于呢说买外国货的这些人呢，他有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个便宜的东西，那些有钱人，对吧？比如说这个一些奢侈品，这个可能就会更加的便宜了。但因为买的人少了，所以他可能不得不去降价，所以这是可能在中国会造成一些不同的整个的影响。但是呢，人民币贬值如果说是美国不报复的情况下，那么呢，对于整个出口或者就业各方面来讲，它其实还是能够有一些好处的，对吧？这也是为什么它在过去也愿意去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再去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个双刃剑，反过来讲的话，可能会推动呢整个的这个产业链转移，推动呢整个的这个美国的报复，各方面来讲呢，它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说，让习近平、让中南海的话呢，其实是有点难以决断的一个问题。
嗯，最后一个问题，请恒星先生谈一谈吧。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就是人民币如果贬值，继续贬值，它真的就是还继续用这个货币武器，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觉得美国可能会，刚才你谈到一点，就是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就是你不能再继续贬值下去了。
我想呢，美国呢肯定会定义这个中国呢是这个货币操纵国。这个货币操纵国啊，这个对这个中国政府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那它呢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它的地位呢就会很多地方啊就会受阻。因为像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啊，中国政府呢一直说西方社会呢对我们对中国呢进行这个政治歧视， 一直不宣布呢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所以呢很多的对中国的一些税收啊，这个关税的一些优惠政策呀，和贸易准入的一些优惠政策呢就被取消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中国呢是故意来操纵外汇的话，那这一块呢在道义上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这个贬值啊，这个对中国来说哈，其实呢会有一个，刚秦鹏已经讲了哈，这个影响在实际生活当中。但是有一点我想补充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压力会加大很多。因为过去啊，他们认为呢自己手里头很有钱，这个曾经一度啊认为自己手里呢很有钱，然后在北京卖一个房子就可以马上到美国来买一个大房子。哎，结果呢现在一看坏了，说这个北京卖了房子以后，到这边了以后，这个换美元一下少换了好多。那你说最后怎么办？对吧，心理压力大于实际。
好了，我们这个今天时间正好也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